今天很感恩呢，有机会借着今年第一次的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的讲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谦卑这个主题。那是在从2014年起我连着几年有机会在方舟团契带查经，有带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这个好像讲了3次啊。大多数听过我分享的同学们基本上经常会，这里应该还剩一位和两位，师母在那里啊，师母一直在笑啊，然后贺林走掉是吧 ？OK， 你听过啊 ？OK， 好，听过没关系，再听一遍。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最早的对这个题目的感动是听了黄小石长老的一篇讲道。那个89年以前，那黄小石长老是那个 New Jersey 若歌教会的长老啊，他曾经来过我们 Lake Hill 的退休会做讲员。那我听完这个讲道印象很深，然后在之后的近10年的服事过程当中，我对这个题目就是感触越来越深，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那这个，所以我今天先要有点声明啊，这个我的分享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参考了小石长老的讲道，然后加上我自己的体会、自己的心得。OK， 我们今天直奔主题啊，谦卑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啊。那么古今中外，谦卑这个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美德啊。那我们中国古代这里头有一句话，《周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啊。谦谦君子，古代君子是什么？君子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做人的标准啊，是一个标杆啊。那这里说，即使高尚如君子，仍然需要被牧养。哎，但是怎么牧养呢？那个时候，中国人不认识我们的大牧人啊，这是谁来喂养他们呢？他说，卑以自牧，用谦卑的心态来自己牧养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心态啊！今天的人没有这种心态啊。第二句啊，这是圣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啊 ：“Humi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other virtues。”啊，就是谦卑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啊。这里的关键词是 foundation 啊，基础。我们看看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话题啊，箴言18:12：“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雅各书4:6：“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个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那如果大家有电子版的圣经的话，你可以找一下，就是圣经里头讲到谦卑的时候，往往是跟骄傲是对应的。那如果你找一下，搜索一下“骄傲”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多少次？你可以慢慢搜索啊，我告诉你，在旧约里头就出现了66次，在诗篇箴言里头就出现了大概30多次。那圣经里如此重复的出现这个字眼，说明神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现在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神说了几遍？70遍。圣经里一共出现了70次。好，接下来有两节经文，这个约翰1:2-17，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是我太太特别喜爱的一节经文啊。那这里头约翰呢，把世界上啊，或者是世人的罪分成3大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肉体的情欲比较容易理解啊 ，lust， 眼目的情欲 ，greed， 贪婪啊，包括贪吃，这也在上这里面啊。今生的骄傲 ，OK，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稍微这个回味一下啊，在我们 而看到别人身上的罪，或者是我们最好是看看自己身上的罪，这些软弱或者是罪性，可不可以都归到这三大类里面呢？好，后面一节，马太福音18章3到4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主耶稣说什么？不谦卑的人不能进天国，是不是？那谦卑到什么程度了？谦卑成像小孩子的样子，像几岁的小孩子？主耶稣没有讲这件事情啊，到底是几岁，没有详细解释啊。那么关心天国这件事的人呢，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这小孩子不太会想我会不会进天国。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回到小孩子的样子是非常困难啊，因为我们不可能逆生长，对不对？我们现在喜欢讲那个字逆生长。要约翰福音3章4节里头啊，尼哥底母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这也是这个意思。那这里主耶稣说的这个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是，主耶稣在指一种人的一种特质。这种什么特质呢？就是一种单纯的信靠和顺服，就是比如说拿我家的这个小朋友豆豆来举例子。 OK， 他说他虽然只有7岁半，对不对？现在就7岁半，但是我已经开始有点怀念他小的时候。就是在小小孩的这个阶段呢，这个孩子对父母这种全然的信任，对不对？父母怎么说他就怎么信，我们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所以他现在长得这么结实。但是大概从5岁左右开始啊，不是特别记得清楚，但大概从5岁左右呢，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自我意识开始出来了，他有开始有自己的判断啊。就是说以前他很爱吃的东西，我们再给他吃的时候，他会怀疑，他会怀疑我们，他要根据这个东西的色香味外形，根据他的偏好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啊，这个果子是不是真的可吃啊，他要判断一下。那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度越来越降低。而每个孩子这个自我意识觉醒的时间呢不太一样。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家的参考标准来说，我觉得我要回到豆豆5岁前的样式大概才可以进天国。那对我们成年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对神毫不怀疑，完全的委身，完全的交托啊，是这样一种心态。好，接下来大家跟大家有一点小小的互动啊，这个在查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我对这个很骄傲。我请大家做一个自我的评估，对自己的谦卑状态呢做一个自我测试啊，自己给自己打分。你不要交流，不要交流，因为我们不是查经，我们没有时间交流。你自己打完分数，自己记在心里啊，你自己记住就可以了。不要问别人，也不要自己主动的告白啊。你说这个，这记在心里就可以。OK。第一，我很谦卑，虽然有时隐而未现；第二，偶尔谦卑，时常骄傲。第三，不卑不亢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四，偶尔骄傲，时常谦卑。第五，我很谦卑，没觉得谁比我更谦卑。那就很简单，对不对？从1到5，代表你骄傲的程度、谦卑的程度，就是啊。我给大家30秒，不用30秒，大家都看到了，10秒钟就够了。不要交流，不要主动来说啊，你自己记住。如果你以前打过分的，你可以跟自己以前比较一下，看看你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有没有改变啊。你今天打完分数以后，你记在心里。OK， 若干年以后你有机会的话，再重新打一次分数啊，看看你再回首的时候，看看你以前是多么的不堪啊。然后从这表面上看，我不让大家交流，但是就是说我待会给大家一个机会， 就是给我做一个判断啊，我把我自己打的分数给告诉大家，你们来给我判断一下，看我的分数，我的这个判断是不是比较准 ？OK。比如说有两个刘全 ，OK， 刘全甲和刘全乙啊，刘全甲给自己打的分数是一分，刘全乙是五分，请大家判断一下哪一个刘全比较谦卑。一还是五？为什么呢？明明是五分数高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里看出一点，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悖论啊，就是你看的一到五很简单，但是大家读到第五的时候，哎，觉得这里头好像有问题，是不是？这里头好像有陷阱，是不是？我想资深的基督徒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我请大家不要交流啊。那这里头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小小的悖论呢？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自己很骄傲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很骄傲。当你觉得你自己很谦卑的时候呢，你一定很骄傲。哎，我再说一遍啊，当你觉得你自己很骄傲的时候，你可能确实很骄傲。哎。当你觉得你自己很谦卑的时候，你一定很骄傲。OK， 啊，你如果对我的这个结论不同意的话，你过三年五年，你再给自己打一次分数。OK， 到时候你还不同意，你来跟我来探讨，好吧？所以，其实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话题这个题目里是谦卑，但实际上我要讲的是骄傲这件事情啊。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谦卑的程度不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讲自我这个话题。自我，我这个标题里面英文没来。自我，我今天这个周报里看到我的题目是 humility and ego 啊，自我我用了 ego 这个词，因为在英文里面这个词基本上是个贬义词，对不对？有自负啊，自我为中心这个意思。中文里头这个自我好像。刚看上去的时候觉得它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对不对？那中文的自我大体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词汇的组合上面，比如说自我形象、自我认知、自我意识、自我感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自我的意思呢，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一个潜意识的东西，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外表上不容易察觉啊，不单单是外人不容易察觉，我们自己也不容易察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自我这个东西，它会随着你的会随时间改变，比如说你的年龄、你的经历、你的职位、你的身份，或者你信主有多少年啊等等等等，这个会改变。那自我呢，它可以决定我们的言谈举止，决定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等等等等。那谦卑或者是骄傲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眼，对不对？相对来说呢，自我这个词是比较新，大概也就100多年的样子。自我是我可以请教 Kimberly， 我不知道，是有人说这是后现代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啊，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啊，并且不断的关注自我啊。到了今天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人把它叫做后现代啊，人对自我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几乎要走火入魔的境界。接下来我来看一段歌词。就是我比较喜欢唱歌啊，我喜欢有时候关注一下流行歌曲啊。这是某一首流行歌曲里的歌词，大家看看写的怎么样。写的蛮好的，是不是？啊，写的不错嘛。大概的意思我概括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对错，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错不错就看我的心情，只要我以为就不是误会，这我最喜欢这句了，太有才了，是吧？他把自我中心提高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啊，就不要跟我解释什么，世界上没有误会这两个字 ，OK？ 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所有的滋味呢， 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能代替啊。没有是非，只有似是而非。那有了麻烦怎么办呢？醉眼看世界，世界随我陶醉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可以逃避一切的对错是非，一切可能扎心的东西，我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情。啊，这是自我中心比较极端的状态。那大家不要以为稀奇啊，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啊，在这个流行文化里面充斥的这种心态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自我，或者我说我们的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创世纪，让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那我们看得见吗？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创世纪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停在这里，下一节经文是什么？谁能背下来？天起了凉风。 OK， 是人知道自己羞耻，眼睛明亮了，知道自己赤身肉体，穿上衣服穿上裙子以后，天起了凉风。 OK， 不是天起了凉风天冷了人才穿衣服。 OK， 要继续念完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这是我每一个基督徒啊最熟悉的经文之一。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经文是关于人的堕落的起源。OK， 这个相信每个基督徒都读过，甚至是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去过教会查过有过那个查经班的经历的话，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大家大概都读过。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人的堕落，我们来看一下人堕落之后有些什么表现啊？怎么堕落之前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什么？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第一个就是逃离神。堕落之后的人有这样自然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神，躲得越远越好。这表明什么？本来神跟人可以随时随地的见面，但是现在人不愿意见神，要躲起来，这说明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第二，当神质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亚当的回答是什么？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哎，我们上周六这里有一个婚礼，对不对？念的经文是创世纪的二章啊，关于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经文，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二章22到23节说，耶和华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从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跳到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中间只隔了十五节的经文。这三章十二节亚当的回答说明什么？这说明第一对夫妻，人类第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隔阂。第十三节，当神追问夏娃的时候，夏娃怎么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而这种辩解的方式，我们听了是不是很耳熟呢？我们家里有孩子的就更容易想起来了。That wasn't me, I didn't do it. 不是我干的，我没有抢他的玩具，是 Peter 叫我干的。所谓的堕落，就是从神以神为中心推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好事都是我，坏事都不是我，推过揽功，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逃避神的后果，就是人与神关系的破裂，从以神为义转变成以自己为义。因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明亮了，因为我们不但如神知道善恶，我们甚至觉得自己比神还要知道善恶。我们不再需要像孩子依靠父母那样完完全全的来信靠神。结果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问题。亚当夏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际关系是神亲自设立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其他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后来。所以夫妻关系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也是堕落后的人类最头痛的一层关系。张牧师的主日学一个题目叫什么？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女人不需要尊重吗？男人爱女人是对女人最大的尊重。法国剧作家莫里埃有一句话说什么？ The great ambition of women is to inspire love. 女人最大的心愿，甚至可以说女人最大的野心，就是要人爱她。当然这是世俗的说法，是剧作家的说法，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后面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有一个预言，或者说神对女人有一个咒诅，说什么？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Your desire will be for your husband. 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不能互相尊重？因为自我，因为目中无神，所以目中无人。这是唐牧师的话，我记得是唐牧师说的。目中无神，所以目中无人。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看别人的身上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以无限的放大，结果就是什么？自以为意，甚至是互相的鄙视，互相的仇视。这已经超越夫妻关系，拓展到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人类其他的关系当中。马太福音七章三到四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是我们也是非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有没有把这句话想到自己身上？我们来检验一下，我是不是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在别人的身上，我们眼里揉不得沙子。诗篇十九、十二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常说隐而未现的罪，关键词是隐而未现。什么是隐而未现的过失？ 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了就不叫隐而未现。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人，没有例外，不管我们有没有骄傲的资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相对来说比较潜在，我们比较自己容易来察觉，但是今生的骄傲常常是隐而未现。为什么我们对自己谦卑的程度、自我的评价不容易客观呢？因为我们很难对自己这个隐而未现的这个骄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最可怕的罪就是隐而未现的罪，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身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我们看不惯的人，我常说看不顺眼的人。如果现在没有的话，太感谢神啊！那以前可能会有一点啊。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十几年以前，没有几个人看得顺眼。那就是自我的骄傲，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这是我今天这个 take away message 啊，这是我所讲的东西，你其他都不记得了，希望你对这个有点印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啊，骄傲是人类最原始、最顽固、隐藏的最深、是最可怕的罪。它阻隔我们与神的关系，影响我们每一层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再念一遍，骄傲是人类最原始、最顽固、隐藏的最深、最可怕的罪。我自己很多的切身体会和实际生活中见到活生生的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但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那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下如何来对付我们的骄傲，我们怎么样开始学习谦卑呢？我们说谦卑是不是说我们不发脾气，我们说话轻声细语，不跟人吵架，不骂人，这是不是谦卑？不一定啊，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比谁都骄傲。但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哦，我总说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啊，你不要来找我啊，这个事情我做不了，这也是不是谦卑呢？也不一定是，是吧？所以我们还要区别懒惰、懦弱、虚伪和谦卑的区别。我们刚才对谦卑有自我的评价，那自己认为谦卑人就一定是骄傲的人吗？也不一定。我们的圣经记载有两个例外啊，而且他们的自我评价是真实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说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谦卑是在心里啊，跟骄傲一样，是一种内在的心态啊。我们外表可能仍然是不容易看出来。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自己说自己谦卑呢？而且他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谦卑的榜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谦卑的记号是什么。第一个，顺服。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5: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福音书里有很多类似的经文。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奉父神的差遣，他行的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奉父天父的旨意。主耶稣从来不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都是说父要我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天父父神的权柄之下，顺服。第二个，舍己。腓立比书2:6-8，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以至于死啊！耶稣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与父神同尊同荣，但是因为顺服，他舍弃自己的荣耀生命，这里所谓的反倒虚己，我们有的翻译成倒空自己，就是与父神同荣的耶稣基督放弃了他作为神的荣耀，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哪种人的样式？仆人的样式，是不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给门徒洗脚，既是服侍人，更是顺服神的心意。他把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亲自给我们来做样子，给世人做榜样，如何来 顺服、谦卑、舍己。最关键，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把顺服、舍己做到了一个极致，以至于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全了父神的救恩的计划。虽然我们这些人仍然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上帝不再看我们为有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圣洁与完全遮盖了我们的污秽和不完全。我们这些仍然难免要犯罪、难免要骄傲的这些人，已经蒙了赦罪之恩。圣灵使我们知罪，可以看清楚自己丑陋的嘴脸，我们才有可能效法耶稣基督，才有可能学着谦卑做人。路加福音9: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舍己， He must deny himself， 这英文原文是 deny himself， 可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否定他自己。舍己就是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回归到以神为中心的心态。圣经里另外一个榜样，谦卑的榜样，刚才主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不单单给赐下他的救恩给我们，更给我们做一个榜样。那在人当中，圣经记载说，这个摩西啊，是一个可以我们可以学效法的榜样。民数记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大家对这句经文有什么疑问？这民数记谁写的？摩西说自己谦卑，可信吗？可信啊。那为什么我说我自己谦卑不可信？大家注意啊，这摩西是在圣灵的启示下，我们说所有的这个圣经的作者，圣灵是神的默示，对不对？所有圣经的作者包括摩西，他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了摩西五经啊，他不会故意借着机会来表扬自己，对不对？所以说这里甚至不是说摩西的自我评价，而是神对摩西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我们来看摩西够不够刚才所说的这个谦卑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顺服。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读出埃及记会发现20:31和后面的35:40啊，那耶稣摩西按照神的吩咐两次颁布律法，但是这两大段经文在讲什么事情？在讲一样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经常读到这里就读不下去了，没什么可读的，因为都在讲他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做约柜，怎么样来做会幕，非常详细啊，很啰嗦，然后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是我们今天的标准。如果神跟我说啊，你要再颁布一次，告诉他们再说一遍这个约柜和这个会幕怎么做，那我说请参考21:30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时候写圣经很麻烦啊，没有纸啊，没有我们那么方便的笔，根本不用打，没有打字这种说法，对不对？他们要把圣经写在羊皮纸上，你要把这么多的复杂的经文写在羊皮纸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浩大的工程。但是摩西在这里这个并没有显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来回想的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顺服的精神？原封不动，几乎是一样的文字写了两遍，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吩咐，他如实传达神的旨意，一个字都不能差。这是摩西的顺服。第二，民数记11:12啊，包括14:5，有好几次摩西的犹太人会众，包括他最亲密的同工，他的哥哥和他的嫂子，对不对？一起向摩西发怨言，挑战他的权威，向他发难，说摩西什么反应？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争辩，是不是？他 要么伏在人的脚下，他甚至伏在这些跟他造反的人的脚下，但更重要的，他是伏在神的脚下，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在挑战他，是在挑战神。所以摩西采取的是一种全然舍己的一种态度，他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众人面前。所以真正的一个谦卑是在顺服神状态下的一个自我认知，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谦卑是向神回归的开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是不是要记得我们当初做决志祷告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那一个瞬间不能够 deny ourselves， 不能够否定我们自己的自义，我们就不可能认罪悔改，我们不可能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神如同当初在伊甸园里呼唤亚当和夏娃一样，呼唤我们每一个人，你在哪里？虽然天起了凉风，但是神耐心等待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大家都会背。我们上个月有长职退休会，何老师带我们做游戏背圣灵的九果，大家都会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为什么没有谦卑？还记得前面奥古斯丁说的那句话吗？谦卑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没有谦卑的心，圣灵进不到我们的心里来，也结不出果子。谦卑顺服舍己， deny yourself 就是放弃，时刻以自我为中心，承认一切皆是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3:7，与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我们放不下自己的主见，我们坚信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才智高过我们身边的同学同事同工，甚至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导师、我们的牧师和长老，仿佛我有的不是从神领受。谦卑是什么？谦卑是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不看重自己，而是一种把神永远放在第一位，把他人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最末的一种心态。谦卑不是彰显自己，而是虚怀若谷，对自己有一个平衡合一的属神的看法。所以谦卑是属神的一种品格，不是人的本能。有一句总结的话叫谦卑是学会以神的眼光看自己，以神的心态待别人。这里摘录了一句陶树牧师的关于谦卑的一个描述。陶树是上个世纪美国宣道会的一位牧师。谦卑不是自卑，他已经接受神对自己生命的评估，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正如神所宣称的那样。但奇妙的是，他同时也知道在神的眼里他比天使更为重要，在己他一无是处，在神他应有尽有。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头有一段话，劝导谦卑骄傲者承认谦卑美德之伟大，需要非凡的才能。谦卑美德使我们高升，而不是靠人的傲慢，而是凭上帝的恩宠，超越一切无常的服侍荣华。我们所说的这座城的国王和创建者，在圣经中用这样的话对他的子民宣谕神圣的律法：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奥古斯丁说什么？让骄傲者承认谦卑是美德，都需要非凡的才能。那意思是什么？叫人承认谦卑是美德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非常困难，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是这样，更不用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但是谦卑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宠，这种荣幸超越一切的服侍荣华，把我们带进光明的爱子的国度。 最后在这里有借机会来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来。我们下个星期要甄选执事啊。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参加敬拜团领，包括招待、驻唱、音像，或者是可以上主儿童主日学，可以做爱宴等等，有无数的机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进来。最重要的是在服事中历练自己，在服事中学习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在服事中学习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样子。下次再有机会给自己谦卑程度打分的时候，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仍然常常骄傲，但是感谢主，我知道自己骄傲，知道自己哪些心思意念、哪些反应、哪些言谈举止是来自我们内心的骄傲，这就是谦卑的开始。我今天在这里讲谦卑和骄傲这个话题，有意挑战大家，也是挑战我自己，不是因为我已经做得很好有资格来教训你，而是我知道我的骄傲超过众人。我感谢神感动我，给我这个勇气，也给我这个机会来讲这个话题，借着这个讲台来服侍大家，来分享我在成长过程中的感动，期待与大家一同来操练谦卑，一同成长。最后我们用弥迦书6:8作为我们的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门。